那么然后呢，你看有两个人在新约就提到这个预言。那第一个提到这个预言是我们的主，我们好不好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4:29，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这里的灾难你要看上下文，我们的主旨都将来大灾难来说的。所以主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怎么说呢？下面说，地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前面是讲月亮像雪一样，但这里说月亮也不放光，你看见神的话很准确的，主的话解释主的话，所以很清楚的，月亮也不放光，月亮像满月一样，那的确就像月食一样，像全月食一样，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大灾难的时期，在那一过去，你知道天下就起了许多的变化。那么这个是我们主提到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彼得，那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4:第二章的14，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此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不要忘记啊，在原文不说这是应验于先知约珥的话，不是，没有讲应验。这里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神说在末后日子，你如果读约珥说是以后，那么这个说很清楚，这个说的在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现在你读圣经已经清楚了，末后的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5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明白？我们末后的日子一定把它推到时间最尽头，但是不是真正讲的末后的日子是从第一世纪就开始，主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圣灵用彼得来说这段话，就自自然就解释了约珥说的话，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解释的，那到底真正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说过这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是其中一环，月亮要变为雪这又是其中一环，那现在这两件事要摆在一起的，你看见吗？月亮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这个 NASA 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四重的那个满月，为什么呢？因为连着两年，而连着两年一定附带着有一个全月全日食，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话，这是为什么这些的发现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就在这里。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神的话说了，预言已经说了，到底什么时候这预言要应验？所以这是预言应验的问题，明白吗？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巴不得真的2014年、2015年就是末日了，巴不得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等候主回来，你能还等什么吗？你真的等候主回来，难道还等圣经重建吗？难道你真的等主回来，你还等候敌基督吗？不是的，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准备好让主把我们接去的。所以这一点要记得，弟兄姊妹。所以当每一次有人起来要预测预告说主什么哪一天来，你常常问一个问题，难道主真的要再多叫我们多等那几天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巴不得 随时随地他都预备好了。所以在1926年的时候，何寿姊妹跟尼托斯在一起祷告，那何寿姊妹就祷告说，主啊，眼看着1926年就过去了，难道你要等到1927年才回来吗？有一次他和尼六走在路上，他就对尼六说，他说你看我们会不会在拐弯那个 街头拐弯的地方我们就碰见他了，这是个等候之后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你光是好奇，光是讲一些耸动听闻的，巴不得有很多人要来听，就怎么今天如果你要找一群人，你今天如果要造成轰动，那你就讲预言就可以，你一定很多人到时候一天到晚讲预言，一定很多人来，尤其这两年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我们要知道说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有近期的应验，但不是全部的，明白吗？就是局部的应验。那么等到全部的应验，等到远期的应验，乃是一直到什么？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段时间里面所要发生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那没有错，过去2000年最少有8次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从五旬节那天开始，末日时期就已经开始，所以这是末期一定要有的现象。不过呢，我们很容易健忘，所以用这8次是一再的提醒我，你还要等多久？难道下一次你要真的要算的话，你还要等500年主才回来吗？因为下一次是500年以后才有这种现象。所以如果主一再借助这些环境来提醒我们还听不见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今天就是讲的天花乱坠，就是你把预言讲的再怎么样精彩不过，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件事情能提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警醒的人，叫我们做一个真的等候主回来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到底在末期是哪一段，那个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能读清楚。我们好不好来看启示录第6章？那启示录第6章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共有6个印。到了第7章以后呢，你就会看到第7个印。好，第八章就看到第7个印。好，大家都知道读启示录呢一定会读到7印、7号跟7环。那么也许大家觉得这很复杂，一点没有错，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它解释了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把它简化。我简单的来说，就是从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有许多事情要发生。那现在呢，神用代号来代表，在那个代号底下有哪些事情发生。然后第一个印揭开了有哪些事发生，然后第二个印有哪些事情发生，第三个印有哪些事情发生，明白吗？所以你看，你姑且用7个代号来代表7个连串的事件，特别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最后一次来。那现在你若看第6个印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第二个印比第一个印更往后嘛，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印是刚好是靠近主第一次来，第7个印当然靠近主最后一次来，第二次来。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第6个印的话，那当然是更靠近主第二次来，这是清楚的。所以你看第6章第12节，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 这告诉我们说到第六印的时候，这个天象要起变化。那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温，这个气候的改变是有关系。你看到听说这没有多久以后，那个北极的这个漩涡又来了。你知道每次我为什么这么冷呢？按理来讲，北极的漩涡它只停留在北极，那个漩涡神创造的，它动来动去只留在，所以它那个寒流不可能流到别地方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慢慢有很多的原因，暖化了什么等等好多原因，所以现在那个旋本来是光集中在北极的那个寒流啊，本来光在北极的，现在慢慢会跑到北美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连串碰到这件事情，包括在以色列14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个大雪大风雪，我们从来到过以色列那么多次，没有看过一次加勒比海像地中海那样澎湃汹涌的，从来没有看见过。所以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要发生的。按道理来讲，这个所谓的北极的漩涡，这个漩涡就是这个 North Vortex 应该就包在那里了，正常性在那里。但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有很多的原因发生，结果呢，这结果你看见我们以为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平常所有的北极的那个寒流应该是集中在北极，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看全世界气候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等到快靠近虎主回来的时候，天象要起很大的变化，包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弟兄姊妹，我们普通不大懂得这句话，对不对？但自从南亚海啸以后，我们就知道苏门答腊就那一次就挪移了36公尺。那挪移的36公尺呢，整个地球的自转就受了影响。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早期我们许多从前读启示录觉得很多地方不懂了，但是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你看见吗？这些是慢慢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当他这个编排整个事件次序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比方第一个印有第一匹马就出去，白马就出去了，然后第二个印你看见有第二个红马就出去，第三个印你看见有就黑马出去，第四个灰马就出去了，明白吗？然后现在你看四匹马一直往前走，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罗马帝国的版图，慢慢的就到了全世界，清楚吗？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到最早几个世纪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白马骑着白马就像福音一样出去的时候，它所影响的范围只是罗马帝国那个范围。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天下就是罗马帝国那个天下，然后你看你有红马出来，有战争出来，那么你历史上你能看见那个的确在罗马帝国的有许多战争发生的，然后等一等你看见的的确确有饥荒发生，那么的的确你看见说最后呢，连这个你看见说到了这个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那么后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有一度时间，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有1/4就真的受到了野兽的侵袭，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问题这样，你想想看，这个马经过了20个世纪，它还不停留在罗马帝国，当然不可能。所以慢慢就到了全世界，所以呢，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到了第三个印的时候，你看到那黑马出去的时候，你看有全球性的经济的恐慌，你知道全球性的 tsunami 就提醒我们，就像这些事情发生一样。然后呢，今天我们可以就最少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就是第四个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借着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1/4，你去问那些癌症的专家，他告诉你说早期的时候是每个4个人要得癌症，当然不一定都是因为癌症而死的， 那现在更厉害的是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所以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到底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最少是在第四个印以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在第四个印跟第一个五个印中间，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我们的这个我们不知道。比方说第一个印很长，第二个也可能很长，但是后来可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我们就不知道了。到了第五个印的时候，是全球性的逼迫来到了。你看见在这里有冤魂，在祭坛底下的冤魂就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能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告诉我们说，在第六个印以前，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要受逼迫的。那如果基督要受逼迫的话，那地上一定有一个政治的局面，刚好怎么样和基督信仰是相反的。那么曾经有一度，我们都知道是无神主义流行的。那慢慢慢慢的，你看现在有另外一种的纪要的一种这个一种的教义，那么在那里流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看整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底下。那么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是许多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就要受逼迫。所以很清楚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在第四个印以后，就像在第五个印一样。那么同时你看见今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一点都没有错，证明说我们越来越靠近主回来了。那如果越来越靠近主回来的话，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就在第七个印，那是肯定是末日，肯定是大灾难，没有错的。但是呢，就在这些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看见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抹布，满月变红像雪。从第一世纪就有地震了，但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就不容易了。我们叫每年最少有六次到七次大的地，就是七级以上的地震，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些可以发生在人烟，就像在日本一样，那么这个灾难很自然就临到了。所以就是特别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些事情都要发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一点都没有错，到了第六个印，意思就是说等到主要回来之前，那么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约翰受圣灵的感动，就把约珥书所启示的加上主所启示，加上彼得所说的，弟兄姊妹，现在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告诉我们说，从主第一次来到主最后一次，有一连串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这是什么时候呢？你就看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六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所以你主一升天以后，他就揭开第一个印，主回来以前他就揭开了第七个印。那现在我们要问，表面上我们为了简化，我们说用它做代号，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一个印代表第一个印所发生的事，就是白马出去了，福音就传扬出去了。然后呢，第二个印，你看见红马出去，战争就开始，然后呢带来饥荒，然后带来死亡等等等等。然后你看见全世界许多基督徒受逼迫，然后到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天象都起了变化。那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今天已经的的确确是非常靠近那个末日吗？所以这些现象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的话是没有错，我们是健忘的人，所以神就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那最后我想我就几分钟讲为什么是印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普通印呢，我们普通常常想到盖印的印，这个其实也没有错，不过我们不大懂得背景，如果懂得背景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被关在宫中的时候，然后呢神就打发人就告诉耶利米说，你去把一块地把它买来。那个时候是兵荒马乱，一直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